那我们今天本来要读的经文是从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读到第三章十八节。那我们刚才读到第八节停下来，请大家跟我们再打开圣经看好吗？PowerPoint 没有显出来啊。第三章从第九节我们再看，好吧？第三章第九节啊，前面说到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还没有完啊。第九节说，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必须读这段经文，若是不然的话，就跟我们讲的连不起来。前些日子我们讲过耶稣在约翰福音中间所问的问题，注意，不是别人问耶稣的问题，是耶稣问人的问题。而在这些问话中间，如果我们不注意，很快就忘记了，很快就划过去了。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他并不是刁难人，而是要启发人深入思想不一样的问题。每一次的问题，我们上次提过，他说到门徒们，你们要什么？感谢主，那天我问一个 UCI 的学生，他还记得我讲这篇信息什么题目。他说这个题目叫我们思想人生的目的和计划，到底我们要什么？不错，是这样。第二个礼拜我们讲就是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啊，耶稣跟门徒们说，我在无花果，对拿单也说，我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因为你这样你就信吗？所以我们知道耶稣鼓励我们更深入的来认识神的话语，更深入的来认识耶稣基督自己。第三个题我们讲的，在第二章里面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在这问题的背后，我们看见信心顺服的重要。玛利亚回答说，他叫你们做什么，对那些仆人说，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神迹的发生乃是因为我们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神因着我们的顺服要在我们生命中间行做奇妙的事，大事，那就是神迹。神迹不一定是指的外面呼天唤雨、呼风唤雨那一种神迹，因为那一类的神迹对我们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若是我们因着顺服学会了在主的面前那种态度，生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在我们每天的经历中间。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前面第二章告诉我们说，耶稣行了很多神迹，除了在加拿行的神迹之外，又在耶路撒冷行神迹。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会以为尼哥底母来看耶稣是因为在迦拿行的神迹，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头一件神迹也是大家熟悉的神迹。不过约翰的笔调一转，耶稣除了在迦拿行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也在很多地方，在耶路撒冷行了许多神迹，看见的人很多，有很多人就信了他的名。但底下一句话相当离奇，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当然，如果你明白整本约翰福音，耶稣是交托的，不仅是他行神迹，并且要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救主，因此而产生生命的改变。这段经文耶稣问了两个问题，在第十节里面他先问尼哥底母，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好像很诧异的样子，但是真的来讲，他是要尼哥底母仔细思想他所知道的那些关于旧约的真理到底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这事吗？ 耶稣在这边一开始就讲到重生的问题。等到尼哥底母问第二个问题，继续问下去跟他对答的时候，第十二节里面又出现了，我对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是我对你们说 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换句话说，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告诉尼哥底母，也借此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对于领会天上的事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地上的事尚且不明白。那现在就要问了，什么是地上事？什么是天上的事？我很喜欢一首诗歌，今天我们没有唱，我以为会选诗人选到这首诗歌，讲到我们爱传讲福音什么？传讲天上妙事啊！大概找诗歌的人没有找到我的灵感，没关系，我们知道有天上的事，有地上的事。那这里我先要问的问题了，尼哥底母来看耶稣，为什么来看他？你们说为什么尼哥底母来看耶稣？你们说，小翠很认真在听我讲，为什么来看耶稣？他有不明白，那回答绝对是有不明白，好极了，没有错，绝对对。为什么来看耶稣？你知道我信主到现在40多年，听过很多人讲约翰福音三章，在这里没有听见人讲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见耶稣的人请举手，都听过了，那我不用讲对吧？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一直到前几天，当我思想耶稣问尼哥底母的问题，我才觉得说这里面大有文章。头一个我们要明白，尼哥底母来见耶稣，为什么来见他？而且他不挑一个白天的时候，特别晚上来见耶稣，为什么？是因为白天人多吗？所以找不到谈话的机会吗？为什么耶稣在耶路撒冷行走行神迹，总有一点空闲的时候，尼哥底母为什么不在公开场合来见他？有人说因为尼哥底母有地位啊，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最喜欢的就是地位，所以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就不愿意来见耶稣，对吗？有可能。但是你知道晚上什么密室什么夜谈，有很重要的事情他来看耶稣，是不是因为他不明白呀？刚才我们在英文聚会讲完以后，我跟 David Ross 讲几句话寒暄一下，也知道他情形，我就问他说，你说约翰福音里面第三章尼哥底母来看耶稣是为什么？他说讨论重生的问题，这是我传统听见的真理，听见到说、哦、因为尼哥底母跟耶稣谈重生的问题，是吗？他来的目的是谈重生吗？我不相信。附带我要说明，只有这个人，这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是在福音书里面有名字的，其他的法利赛人耶稣谈到的时候，或者门徒们记载，或者使徒们写圣经的时候，都是一种相反的负面的看法，负面的眼光啊，法利赛人，耶稣批评法利赛人那些地方假冒为善等等等等，只有这个人尼哥底母耶稣跟他谈话，而且正面记载，给人的印象尼哥底母是正面的、啊、有人说加马列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的，不在福音书里面出现。那这个人尼哥底母，圣经里记载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又是一个做官的，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来看耶稣为什么？不是礼貌性的拜访，绝对不是，我们讲心可以排除，对吗？我告诉各位，我忽然想到从圣经背后来看，我相信他是来跟耶稣讨论神的国。你想想看，他这个法利赛人的官有很多旧约的知识，并且极力以恢复法利赛主义为建国大纲，对不对？啊，我们国父什么三民主义建国大纲，我几个同学非常宝贝同学，蔡弟兄认识，他们在哥伦比亚读研究员的时候，就几个人着手写国父没有完成的建国大纲，哎，真的是这样。法利赛主义是犹太人当时认为可以建国的大纲， 而且他是犹太人的官，代表罗马政府在犹太人中间掌权，什么官我们不清楚，但是应该也是受人尊重，并且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有实权，可能有实权，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那我不知道约瑟法的历史中间有没有记载尼哥底母，我没有看过。其他历史家的评论好像也把尼哥底母淡忘了，也许因为他因此做了基督徒而被忽略，不知道。不过当时的情形，他可能一直想到以色列国的问题，对吗？在罗马的统治底下，没有自己自由，也没有宗教自由，少部分宗教自由，而且他们一直想要恢复大卫的王权。这个跟我们中国很像。前两天我读到网上一些新闻，一些消息，一个17岁的女孩子讲到，假如我能活2000年，我的祖国是怎样，那里面充满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的盼望。犹太人是一样的。当然今天我们信主以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会改变，但是尼哥底母来，他是要跟耶稣谈论神的国，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尼哥底母是关心神的国，更具体来说，这个神的国所有的含义可能不是今天我们讲神的国、基督的国，我们唯一独一真神的国度，地上的万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国，不是这样宽广的眼光，可能只是犹太，指着犹太国而说的。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心胸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来看耶稣，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认为这件事非常可佩服的一个态度。当然刚才我说密室夜谈，为什么？他相信耶稣是一个谈话的对手。以色列人这么多人不一定都关心神的国，但是他关心，他也观察到耶稣，他对耶稣所说几句话不是奉承的话，是他开门见山说明他所以来看耶稣的原因。他怎么说？他说，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事，若没有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在他的思想里面，可能他把耶稣看到跟摩西类似的一同阶级、同一阶级的人物，因为摩西在旷野里面，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行了许多的神迹，而神的同在在摩西身上，这是法利赛人读圣经一定明白的事情。摩西不是自己有能力，事实上使徒行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一再的恳求，你不要，拜托不要拆派我，不要选我吧，我不能做什么，我是左口笨舌不能言的人，你叫我去面对法老，我怎么见法老，我要去面对以色列百姓，我怎么带领他们，不可能的，你找别人吧。他一再推辞，但是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整个百姓出了埃及，轰轰烈烈60万大军出了埃及，又过40年带到红海，带到这个迦南，或者约旦河边，要进入迦南。尼哥底母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我再说，不是迦拿水变酒那个神迹，很多神迹圣经没有记载，他看见了，他确定几件事情，而且他称耶稣为拉比，拉比是个尊贵的称呼，我不知道人家是不是称尼哥底母做拉比，但是尼哥底母竟然称耶稣做拉比，对他非常尊重，因为他认为他是一个由神那里差来做师父的，教导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他所关心的是神的国，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我说尼哥底母是有地位的人，看来看去这么多年，可能等候有一位能够跟他对话的人，可能尼哥底母心里非常的孤单，因为等闲不能谈论神的国，而且这是一件可能带有政治意识的问题，不愿意随便谈，所以晚上来见耶稣，关起门来谈话。耶稣懂得尼哥底母的心，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所以耶稣尼哥底母怎么开门见山 讲到那几句话，我知道你是以色列人父，神差派你来做以色列人夫妇，我知道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些耶稣也没有推辞，因为是真的。尼哥底母的观察不错，但是很稀奇的，尼哥底母来本来可能盼望他跟耶稣对话中间，这两个重量级的人物一谈，可能蹦出一些火花，对神的国有什么启发，可能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可能推动什么运动，都可能发生的，这是尼哥底母的想法，而且是非常紧张的状态，他夜里来见耶稣，但这些没有发生。其实尼哥底母，耶稣懂得他的心，耶稣一句话改变了话题。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当尼哥底母讲完这些他对耶稣的认识，耶稣也没有否认之后，第三节里面耶稣就回答，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实实在在这就是 Verily, verily I say， 希腊文里面就是 Amen, Amen， 两次用 Amen 加重的语气表示说，中文的翻译实实在在我告诉你，约翰福音里面才有这样的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可能是第一次这样出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以后第五节里面，尼哥底母第四节里面说，人已经老了，怎么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在你母腹里生出来吗？有人拿这个来开玩笑，说尼哥底母完全没有生理知识，他其实是有，跟你我一样，不过这不是一个开玩笑的话。尼哥底母讲这句话的时候实在是非常严肃，如何能重生？耶稣第二次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姊妹们，当尼哥底母来跟耶稣谈论神国的事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说，你如果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你如果不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进神的国。神的国不是一个谈论的课题，神的国是我们参与的课题，我们必须参与神的国，我们需要看见神的国，这个在我们灵里面看见的，我们需要进入神的国，这是我们生命进入的。耶稣其实非常懂得尼哥底母的来意，他也没有推辞。如果尼哥底母认为耶稣是一个值得谈论神国的对手，耶稣基督也就坦然接受。的确，尼哥底母找对了人，但是耶稣讲的话完全不是尼哥底母预料的，一句话改变话题。弟兄姊妹们，怎么样看见神的国，怎么样进入神的国，关键就在于你有没有重生。今天我们讲重生这个题目，而且有很多人把某一类的基督徒叫做重生派的基督徒，这些都是人不明白耶稣的话。我们的确需要重生，不然不能见神的国，不然不能进神的国。那尼哥底母问说，怎么能重生呢？今天的时代不是当时，当耶稣第一次提来重生这个字的时候，尼哥底母从来没听过，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太随便了，太普通了。哦，重生，我懂什么叫重生。浩然一定懂得什么叫重生，对不对？啊，他点头，他打得太快，他很专心听。我一问他就点头。我也懂得什么叫重生，点头。真的吗？什么叫重生？他原来的意思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二生，一个是再生。当然，再生的意思 ，second time。这个好懂，第二种生命难懂。有些翻译从上面生，今天如果我们不用基督教的名字叫他二生，耶稣跟尼哥底母谈二生的问题，你一定会想什么叫二生，你不会那么快了解什么叫重生。 什么叫二生？好，耶稣说了，尼哥底母问题，人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耶稣就回答说，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就是你有办法叫母亲第二次给你生命，你还是肉身的生命。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从灵生的，只有从灵生的是灵生，是生命，是真正的生命。从肉身生的还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尼哥底母说，怎么能有这回事？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还不明白这事。他问了问题，耶稣说，那他懂了没有？耶稣问这个问题，你是以色列人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因为这在旧约里面曾经讲过。以西结书里面，你如果读下去，你会知道神要改变我们的心，要叫我们得到新的生命。而且以赛亚书里面讲了很多很多新的生命的问题，只是人的脑筋没有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他所看见的神的国度还是肉身中间以色列的国度，不晓得神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属灵的超过地上的国度。但以利书也讲了，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当然到了新约我们更清楚，因为神所要做的，在但以利书里面说，他要用一块石头把那个山打倒，然后在地上成为一个国家。这话以色列人读圣经都读到，可是从来不明白。所以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还不明白吗？换句话说，你所有一切照着你天然生命思路不能想明白这些事情，除非你重生。耶稣没有轻看尼哥底母，不过用尼哥底母说明一些我们人类智慧的极限。昨天晚上我对一些年轻孩子们、学生们讲到我自己得救经历，我也提到我昨天跟这个去主持丧礼的时候，跟我一个同学的哥哥，这个人很有成就，他这些朋友也都很有成就。我这个朋友的哥哥到现在还没有放弃得诺贝尔奖的希望，是这样一个人。他说我下一篇 paper 出来可能有希望，这样一个人。但是我跟他讲什么叫信心，信心是理性的延伸，超过理性。因为我们人的理性对于神的事情、对于属灵的事情、对于圣经认识有一个限度，我们不能超越，除非我们能够推出去，从这里产生信心。信心是理性的延伸。他听了说有道理，我说我来看你。他说不不，我来听你讲道。我说我等你来听我讲道，永远等不到，不如我来看你。尼哥底母来看耶稣，耶稣说你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不是你能明白的，除非你重生，从灵生。那尼哥底母明白了没有呢？圣经很有意思，没有告诉我们，但是这里却引出来一长段很有意思的话。耶稣说了一个比喻，他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第三次说了哈，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这就是刚才我说地上的事我们有时候还不明白，若说天上的事绝不可能明白。那你说这样人怎么得救？慢慢来。耶稣举了一个例子，他用什么例子啊？他简单的很，他说除了从天人就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但是呢，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弟兄姊妹，这句话尼哥底母懂了。为什么？他熟读旧约。如果今天连我也懂的话，尼哥底母一定懂，因为他是个法利赛人，钻研旧约，一辈子在那里读圣经。我也希望我也能读圣经，而且新约旧约都要读。你读到旧约民数记，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讲那个故事，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这边来了。他们走到一个地方，心里烦躁，为什么？ 路难走，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这条窄路不容易走。以色列百姓很懂得，心中甚至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啊，神和摩西，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食物，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个淡薄的食物，他们天天吃玛拿一样味道。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到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我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就活，一望之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之铜蛇就活了。好简单的故事，简单到好像没什么真理，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叫做一望就活，一望就活，一望就活。这条铜蛇挂在杆子上面，一望就活，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们，只有道成肉身的人子知道天上的事。他来传讲，他传讲什么？利用地上的事。什么是地上事？摩西在旷野举蛇。什么是天上的事？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这是天上的事。地上的事叫做铜蛇被举起来。为什么铜蛇？火蛇跟铜蛇，这条铜蛇是蛇的形状，但是铜蛇是火烧过的，举起来一望就活。底下耶稣说了，人子照样被举起来。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在尼哥底母当时听话的时候还没有应验，还没有实现。这里的铜蛇被举起来以后，你就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被高举，被挂起来，蛇可咒诅的，蛇的形状叫人惧怕，罪是可咒诅的，人有罪叫人惧怕，耶稣基督却取了人的样式，这条铜蛇跟火蛇的形状一样的。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从天降下的人子在世人中间的时候，人看他像普通人一样，也就是我们世人，人看我们一样的软弱。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取了人的形状，甘心来经历人间的痛苦、人间的软弱、人的失败，甚至被诱惑犯罪。那天我们礼拜三请神曦会刘和明和牧师来做见证，他讲得很好，很多人心里很受感动。后来有一位姊妹问说，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知识，知道药物是这么可怕 drug addict 被毒品抓住这么可怕，为什么还有人去试？罪是严重的，可怕的，罪的工价是死，但是还有人以身试法，一定要犯罪，为什么？刘牧师想了一想，他说其实很简单，因为人是软弱的，人是罪人，人怎么样不能逃脱罪？当这些毒品引诱的时候，一个可能出于无知，一个可能认为自己坚强，一个可能尝到罪的好处，尝试毒品很快乐，都可能，没有想到一上瘾就不能脱离。基本的问题是因为人是罪人。弟兄姊妹们，耶稣亲自来做人，他知道人的软弱，他知道人受试探，知道人面对各样的难处挡不住，所以他亲自来变成了，做了那条铜蛇，被挂在杆子上面。他怎样在火中，铜蛇经过火烧而成形。同样，耶稣基督也为我们接受死亡的审判。他被挂起来，他的血流出来，宝血流出，为赎我们的罪。感谢神，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耶稣讲到这段故事的时候，他只有旧约的事情，新约还没有应验，还没有看见，也就是为什么尼哥底母等到耶稣基督从挂在十字架之后，我相信他明白，所以他跟亚利马太的约瑟来收取耶稣基督身体，可能那时候才明白， 当然可能因着圣灵的工作，因为人若不通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可能当时他已经明白，我不知道。但是耶稣说了，旷野举舌，人子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们，民数记里面这条铜蛇没有魔力，一点魔力都没有。关键在哪里？信心。这里没有提信心两个字，但是你看见那些以色列百姓，当铜蛇经过的时候，他们被蛇咬有毒怎么办？也可能在绝望中间抬头一看就活了。很多人说这条铜蛇能救我们吗？看也不看就死了。有很多人可能没有信心，看见别人怎么仰望铜蛇而活了，可能他说我也试一试，抬起头来一望他也活了。信心有不同的等次，有大有小，但是信心是一个行动，是一个 commitment。 我把我的生命交托给耶稣，这是信心。我相信他能赦免我的罪，我相信除了他之外没有别的拯救的方法，所以我依靠他。弟兄姊妹们，这个行动不一定是抬头，而是我们里面仰望耶稣。什么叫仰望耶稣？因为我没有拯救，我是中了毒的，不可能救自己，所以我需要耶稣。你今天如果肯说这个话，我相信圣灵就会叫你重生。重生不是我的事情，不是人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叫另外一个人重生，只有圣灵能叫他重生。但是当你履行信心的条件，用你里面的眼睛仰望耶稣的时候，信心已经成就，圣灵已经做工，叫你得到新的生命，这是第二次生的意思。耶稣对尼哥底母讲这个话，然后底下在他讲这句话，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这句话我相信耶稣说的。你知道我们中文圣经有些是红字本，英文也有。红字本里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底是谁说的？红字还是黑字？这很有意思。很可能这段话是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所写的，也可能耶稣自己讲的，但是我自己相信这段话是约翰在这里的旁白。大家都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吧？神爱世人，叫一切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怎么样？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怎么样？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生命。因为这里有因为两个字，所以我更相信这是约翰写的。他记载这段铜蛇的经历，他记载这段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经历，主要就是引到这句话，叫所有人都可以相信这是天上的事，神爱世人天上的事，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天上的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上的事。你怎么知道这是地上？地上的事怎么能明白这些事情？地上的人不可能明白。神爱世人，神真的爱我吗？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他有独生子吗？赐给他们，怎么赐给他们？约翰在这里的旁白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这是天上的事，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天上的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天上的事。这里耶稣的话对尼哥底母当年所说的，我对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为什么？地上的事，旧约里面这么多的事情，如果我们对旧约这些神迹的记载，过去的事情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不能信，你怎么相信今天我因为信心的缘故我已经得救了？得救在外面看得见吗？但是不同，因为第二个生命进来了，天上的生命叫我们跟地上生命不一样。上一堂在英文聚会里面我讲保罗生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耶稣遇见他。弟兄姊妹们，真正的信心不是一个道理的相信，是因为遇见了耶稣。第五章里面要讲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但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真正的得救因为遇见耶稣而生命的改变，这个改变不是我们人能做的， 牧师再有本事不能改变人的生命，我连我太太生命都不能改变。你们夫妻中间有没有想过要改变我丈夫，我要改变我妻子，有没有这样想过？千万不要，你这样想只能制造家庭纠纷。你相信我的话，我刚开始很笨，我以为我多读一点圣经就会叫我太太生命改变啊，我好好祷告主，她生命会改变。她也想我好好读圣经就会丈夫改变，好好爱主就会丈夫改变。结果呢，平手，谁也不能改变谁。有多少人曾经这样想过，或者现在还是这样想啊？你们都不好意思回答，我替你们回答，个个都想过。只有一件事情，只有一个经历，神能改变我们，就是当我们得着神的生命，而且不断的经历着生命，圣灵重生一个人之后，不断的改变我们，就变了。你不要想去改变你的配偶，也不要想改变你的儿女，只有神借着圣灵改变人。保罗遇见耶稣改变了，你我遇见耶稣也改变了，不过改变的慢一点，不像保罗这样绝对。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需要找几个人像保罗这样绝对就好了，他们的生命再去影响别人。圣灵的工作是借着信心来的，不是你我想办法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感谢神，摩西在旷野举铜蛇是一个看得见的例子，是地上的事，但是因着这个，我们灵里面眼睛被开启，看见天上的事。不是保罗来，不是尼哥底母来谈论神的国吗？耶稣说，你如果没有这个生命，你不仅看不见神的国，也进不了神的国。但从水和圣灵生的就能进入神的国。那你不要解释什么叫水和圣灵，因为耶稣没有解释。但是我绝对相信水和圣灵，圣灵的工作叫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关键在哪里？三章十五节说了，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叫一切信他人得永生。这个永生就是二生，真正生命，不是地上生命，天上生命，像神儿子自己的生命。约翰说到我，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得的生命。约翰十章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这个生命能够完全经历神的荣耀，经历神的能力，神的保守，因为神的国度就在这生命里面。这个生命是国度的种子，当它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生根成长的时候，生命改变，人都看得见，而且这个生命是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就活在神的国度里面。尼哥底母的问题耶稣回答了，怎么样能够谈论神的国？不是靠谈论，是靠生命。怎么样得生命？信心，就这么简单。信心重生进入神的国，一连串事情发生。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给我们进入神国度的门户。求主把信心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仰望耶稣，看见那个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替死，叫我们罪得赦免，而且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他今天仍然坐在宝座上，借着圣灵改变我们，借着圣灵叫我们进入神的国。